好，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今晚介绍的是内善根发相。好，那什么是内善呢？像阿那波那，阿那波那门啊，不净观门、慈心门、因缘门、念佛门。这五门禅都是属于内善的范围。那为什么叫做内善呢？因为这五种法门能统摄一切禅定，也都能够开发无漏的智慧，所以叫做内善。好，我们昨天讲外善就是你在散心所修的一些功德，那内善不一样。好，内善是在禅定，就是说你因为修这五种法门，这五门禅呢得定而且开发智慧，好，所以叫做内善。因为这五个法门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不管你是要得禅定也好，或者由禅定而开发智慧也好，由定而生慧嘛，修这五门禅都可以达到得定开慧的目标，所以就称为内善。那你说内善的范围很广啊，那为什么只说这五门呢？因为这五门其实把所有的禅门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只说这五门就够了。好，譬如说像属习门的话啊，第一个阿那波那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属习随习那个观习，啊，所谓的通明禅，它都是属于那个阿那波那这个门的。所以这一门呢，属习这一门呢，它能够通到根本四禅、十六特胜，还有通明禅，这些诸禅三昧。那不净观门呢，它可以通到九响、八倍舌、超越三昧等等。那慈心门它又能够通到四无量心，好，慈悲喜舍嘛，四无量心等等的诸禅三昧。因缘门又能够通到十二因缘四谛等等的慧行诸禅三昧。那念佛门呢，能够通到九种大禅以及108种三昧。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五门其实包含了一切的禅门在里面，而且呢这五门禅还可以对治四大烦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分烦恼。我们把一切烦恼归纳整理成四分，那这四分每一分有21000个烦恼，所以四分烦恼就是84000种烦恼。所谓的84000是从这边来的，每一分有21000，所以四分烦恼就有84000种烦恼。那现在的这五门禅呢，它能够生出84000种的对治法门，不怕你烦恼有多少，我都有一个对治烦恼的法门啊，都是从这个五门禅所怎么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五门禅实际上是可以完整的含摄一切的内善在里面。好，所以这五门禅好好的修的话，其实你要转修其他禅门是非常快速可以成就的。好，那这五门禅的内容就是我们之后啊，之后的那个课程我们都会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解说，还有解说完大家就一起共修。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只是内善根发相啊，就是说会有这些那个素师，因为你修了这五门禅的关系，所以你在静定当中呢有种种的内善根发现出来，哈，显现出来。那你要知道你有这些善根发相的时候是属于哪一个禅门的范围啊。所以今晚我们大略的说会有哪一些现象产生，那你就知道你过去是曾经修过哪一个禅门。那至于详细的修法就没有说到哈，等到我们练习的时候才会讲。所以今天晚上啊讲的这些种种的境界不懂没有关系啊，我们只是 因为你现在开始修定嘛，啊，我们讲说前面因为修三种子，所以它就会发种种的那个善根。那我们要了解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万一我们发这些善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好，那第一个禅门呢是阿那波那门，它每一个禅门都有三种不同的善根性，好，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解释。如果你过去是有修过数息法门的话，好，那你就因为善巧修习前面说的这三种子，就是系缘子、自心子、体真子，那当你做到身心调和，就会发欲界定，好，这之前我们都讲过，然后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呢，味道地定我们讲说身心世界都当下都空掉了，那这种定心安稳的情况，如果你能够继续的维持不退失的话呢，就经过十天半个月或者是一年，有一天突然在定中发了八处，啊，所谓的八处就是动、痒、凉、暖、轻、重、滑、涩，啊，这个所谓的八处，以后我们讲初禅会讲到，啊，我们正初禅之前会有所谓的八处或者是四四十六，啊，就四大嘛，地水火风，啊，然后再每一个又有四个啊，所以四是一共有所谓的十六处。它的原理就是说，你的四大开始调整，所以就有种种的那个那种啊，这种八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四大调整有关就对了。所以如果你在定中发了八处，这个就是发了根本初禅善根的现象。好，在定中发八处，就是接下来就是正初禅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属习呢能够得根本初禅。那怎么知道得根本初禅？就是得根本初禅之前会有八处的产生啊，也不是八个全发，可能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或三个，不一定啊，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因为你原来的四大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你发八处的状况每个人也不一样，好，因人而异。那在发了初禅之后呢，我们在定中就会有那个初禅的十种功德，好，什么喜乐啊、清安啊、善心安稳啊，哦，这些初禅的状况，它实际上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就是一种身心的觉受。那如果能够继续用功，还有的人就能够继续的发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空定。好，这个就是属习法的善根法相，好，能够发四禅八定。那如果过去是有修习过随习法门的话，那也是在修这个三种止的时候得了欲界定、味道地定，它都是在欲界定、味道地定当中发的。如果你连欲界定都没有得的话，那你说我打坐的时候，我也会哎类似八处啊，我也会动啊，或者是哎哪边痒啊，啊，或者是我发冷啊，或者是我觉得全身很暖啊，或者觉得身体很轻，好像要浮起来了，要飘起来了，或者是我觉得我身体很重很重很重，这个都不是。如果你连欲界定都没有得到的话，你这些只是平常的四大在调整的一种现象，但是不是要发初禅之前的八处，好，是你的四大生病了，四大不调，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类似八处的产生，但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五门禅都是在欲界定、味道地定当中发的，如果不是的话，啊，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内善根发相。所以如果过去是修随喜法的话呢，你在得了欲界定、味道地定的时候，就会在定境当中突然感觉到我们习出入的长短，好，那全身的毛孔突然变得一个一个毛孔好像扩大，变得很空洞，你感觉你可以从每个洞怎么样穿越过去的那个感觉，全身的毛孔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就是整 每个毛孔都放大放大放大，然后中间是中空的，每一个空间都可以穿越过去，那个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眼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身内的36物，就好像你打开粮仓，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里面这个粮仓里面的米粮，看里面放的是稻谷呢，还是粟米呢，还是芝麻，还是豆子，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身内的这些5脏6腑也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当下的心情是一种充满了大惊喜，而且惊喜的同时你又觉得非常的极静安稳快乐，身体也不会再造作善恶之业。这个就是16特胜的善根发相。好，我们知道16特胜是因为修水洗而有的。好，那第三个就是观习啊，观习法的善根发的现象。好，如果我们在欲界定还有味道地定当中忽然见到自己身上的气息从毛孔出入，而且袭遍全身，身上的气息从毛孔出入就是全身的毛孔怎么样气息，然后毛孔呼吸就对了，全身的毛孔那个袭入袭出，而且袭遍全身，同时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的构造，一层一层的皮肤，薄皮厚皮，一层一层皮完了就是那个膜肉，薄膜的膜，膜一个肉字旁一个那个莫须有的莫，莫肉，它不是一层一层，它是每一层的薄皮厚皮那个膜肉呢各有99层，那大小的骨头有360块，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在骨头跟肉中间呢有很多的虫，有的是4个头4张嘴99条尾巴，各式各样的虫形象都不一样，而且它们怎么样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你都清清楚楚啊，你就看到虫在里面钻过来钻过去啊，来来去去的，然后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各式各样的虫进进出出，然后发出不同的声音，你都很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或者是你会看到自己的身体好像中空的芭蕉树啊，芭蕉树我们讲过一层一层剥完中间是空的，这时候你看自己的身体就是中空的，好像芭蕉树一样。好，或者是暂时聚集在一起的那个泡沫，或者是像云像影子啊，这些都是形容你当下可以感觉你的身体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好像云一样的云，我们可以穿越过去嘛，啊，所以看起来是有云，但是你可以穿越过去，哎，没有丝毫的障碍。那影子也是，你看有影子，但是 你踩在上面影子不会痛，这个都是形容身体的感觉没有了，身体的障碍没有了。那这时候所获得的那个欢喜跟快乐呢，是水洗善根发的1倍以上。这个三个就是属于啊那个阿那波那门啊，过去你有修习这样的啊，这三种属习随习啊还有观习的话呢，你就会有这种种善根发的现象。所以这个啊，观习法的善根发的现象我们称为通明观，我们后面也会啊大家一起共修。那它为什么叫通明观呢？通明的意思就是说你开始从开始修就可以身心习通通观照，不是分开一个一个，你可以通通观照身心习，又能够彻底的明见没有障碍，所以叫做通明啊。 那另外一个通明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很顺利快速的发六通三明，啊，所以这个通就是六通的意思，明就是三明，所以叫做通明，啊，就是说你修这个观习法呢，是最快速发三明六通的一种法门，啊，所以它非常的快速，而且它非常的殊胜。好，那第二个禅门，它是不净观，啊，也有三种善根发相的不同，啊，如果你过去有修过九响的话，啊，那它善根发的现象就是说，你在欲界定或者味道地定的那个静定当中呢，你会忽然看见膨胀的尸体，啊，可能是正在流脓的尸体，腐烂的尸体，全身爬满蛆在啃尸体的肉的尸体，或者是散落在一地的白骨，这个内容我们修过九响观就知道，这些就是你在修九响观，就是一个一个嘛，从死了之后身体开始膨胀啊，什么青瘀响啊，什么血涂响、脓烂响啊，所以你现在就会发啊，这个内善根发就会见到你过去修九响的那些情境，好，那些境界就会呈现出来。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属于九响善根发的现象。那如果你过去是修八倍舍的话，好，那八倍舍的善根发的现象呢，就是你在欲界定跟味道定定当中，你会忽然看见自己的身体膨胀，充满了不净，或者是见到白骨，见到自己就是一副白骨，古人白骨，然后呢节节相助，整副白骨是下面的这一节支撑上面的这一节，所以是节节相助的这一副的白骨。那你再继续做，你就会见到白骨放光，啊，那这个时候啊，在定中当然就是觉得身心非常的安稳，然后会觉得五欲非常的厌恶。所以这个善根发了之后，你就很自然的就怎么降服之前的那个无欲之乐啦，或者是那种贪爱啊，是很容易的，就是很自然就能够降服啊。所以我们说，你只管很正确的修法门就好了，你不要压抑你的习气或者是贪欲啊，因为那个不是真实的功夫。你就想说，哎，修行人不应该贪，我就一直压一直压，吃东西也不敢吃好吃的东西，因为怕怎么样？怕增长自己的贪，好，处处的压抑，说我不应该贪，我不应该贪。那到最后爆发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比以前更贪。为什么？因为他压得太久了，所以当他那个反弹力量出来的时候，就是很难收拾。啊，所以我们是建议你尽管把你的功夫修好，但是不要刻意的压抑你任何的习气。你好好的修，不管是禅定啊，还是什么那个止观的法门，你只要功夫到了，它是很自然的就降服那个贪欲，而且它是连你八识田里面那个贪欲的种子都同时清净，这个才是连根拔除嘛，彻底解决这个贪欲的问题，而不是用硬压压抑来的啊。所以修不净观也是啊，它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它是很自然的就调伏了贪欲，因为借助那个种种不同的观想的缘故啊，而且它又在定中发的，对不对啊？你得了欲界定、味道地定，在当中来修所谓的不净观啊，八倍舍啦啊，还有那个八圣处啊，还有刚才讲的九响啊，你不断的这样练习，你贪爱的种子很自然的就会被降服，因为借由观想的关系啊，那这个观想不是在散乱心当中观想，而是在定中观想啊，所以它可以深入到你的那个禅定的功夫，可以深入到你的八识田，把你那个贪爱的种子完全的净除哦。 这个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所以过去如果有修这个八倍舍的话，你就会看到种种的那个不净的状况，还有白骨，那就跟他的修法有关嘛，之后我们也会一起修。那从此以后就会厌患五欲，它是很自然的，就不再执着自己的贪或对别人的贪。那第三种就是你过去有修那个八圣处的话，就是所谓的大不净观，就是修八圣处，它三根发的现象呢，也是在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当中呢，会见到尸体，自己的尸体或者别人的尸体，还有呢，一切飞禽走兽的尸体，不但是死掉的尸体，而且每个尸体都膨胀，都变形了，原来多么可爱的形象，哎，不再可爱，因为它好像气球一样这样膨胀的，变得很丑，所以不但人死了，然后那个尸体膨胀，一切的飞禽走兽也是尸体，然后膨胀。然后在定中也会看到破破烂烂的衣服，又脏又臭的衣服，即使有那个饮食出现，我们平常觉得好吃好吃的，可是你会发觉里面爬满了虫或者是粪便在里面，你就哦好厌恶。或者是整片山林树木，但是不是绿油油的，不是很翠绿很茂盛的山林树木，而是腐烂的坏灭的一片残破景象的那个森林或者是树木。或者是你会看到满街的白骨，你从这边这样看出去，走在街上满街没有一个是人的，全部都是白骨，或者满山满谷的白骨。哦，现在是说在定中啦。哦，那你有的如果他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境界，他出定以后也是，他看到每个人都是白骨，就是因为他过去世是熏习这个熏修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就会觉得你现在坐在这边就是一副白骨坐在这边，然后看谁都是白骨啊，走在街上也通通是白骨啊，爬山也是满山遍野都是白骨。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啊，或者是看到自己是一副白骨，然后放光，好，或者是满山遍野的白骨全部放光啊，这个都是过去是观想啊，修行这个法门，然后透过这样的观想，所以现在这个景象现前了啊，这个就是大不净观，或者是称为八圣处的三根发相的状况。那这个发相三根发相之后呢，当然你对一切的什么贪爱执着都没有了，自从那三根发相之后，很自然的就降服了一切的贪爱。好，那第三种禅门呢，就是慈心观，同样也有三种不同的三根发相。第一个是众生缘慈的三根发相，它的现象就是说，在欲界定跟未到地定的静定当中呢，忽然对众生发起慈爱的心。那他首先会见到亲人，啊，不管是他的父亲啊、母亲啊，啊，第一个他见到的是他的亲人，然后呢，每一个亲人都看起来很快乐。接下来他会看到不认识的人也充满了什么愉快的神情，最后看到他最讨厌的冤家、最恨的敌人，哎，也神情很愉悦，也是很快乐，那就是他真正的那个慈心啊发出来了。因为他是缘一切的众生，那没有对象的差别啊，没有怨亲中庸对象的差别， 最后他看到一切众生，他圆的一切众生都是充满了慈心，好，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慈心就能够遍满十方，广大无量，啊，就是整个慈心遍满整个法界，啊，内心就充满了慈心，然后一直扩大到整个法界，所以他见到的一切众生都是怎么样？神情很愉快的样子。当然，这个时候的心里就不会像以前有嗔恚啊、怨恨啊、埋怨啊、苦恼啊都没有，只是充满了无量的慈爱之心。好，这个就是称为众生缘慈的善根发相。其他慈悲喜舍嘛，悲喜舍也是同样的啊，所以他是缘这个众生慈，那四无量心嘛，哈，悲喜舍也是同样的状况，也会在定中发啊，所谓的四无量心。啊，第二个是法缘慈，啊，这个法缘慈就是缘法，啊，缘这个一切法，所以在静定当中呢，就会自己会有这样的体悟，一切身心内外没有我所。只有五阴十二入，那我见升起的只有法升起，灭的只有法在灭，我看不到众生我所，我都看不到，我只看到法升起法灭，自然有这样的体悟，因为过去有这样的熏习过，这个内善根发了，你在定中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体悟，没有真正的我人众生，只是法生起法灭讲而已，生灭。所以这个时候自然能够感受到快乐，那就在这个乐受当中呢，发出了慈心定。在这个慈心定当中，当然就没有嗔恚啊、怨恨啊、什么埋怨不满啊，都没有这些情绪，也没有苦恼啊，只有慈心广大无量遍满十方，这个就是法缘慈的善根法相。其他悲喜舍的情形都是一样的啊。那第三是无缘慈的善根法的现象，所谓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嘛，好，就无缘大慈，就是这边讲的无缘慈。那他在定那个静定心中呢，忽然觉悟到一切诸法非有非无，所以他不会那个落在两边，不会落在断肠两边，也没有所谓的法还是非法，是众生还是非众生，这些都是不可得的，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体悟。那既然一切法都不可得，当然就没有什么好攀缘的。那因为心没有攀缘，那一切颠倒妄想就止息了。那妄想熄灭，就得到了极然安乐。好，那这时候的心就会跟慈定相应，能够以平等来观察一切众生。以平等心来观一切众生，因为无缘大慈嘛，好，也是没有怨亲中庸的差别，好，都是以平等心来观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也都是得到安乐，所以在这个慈心定当中也是没有嗔恨怨恼等等的情绪，只有慈心遍满整个十方法界，广大无边，这个就是无缘慈善根发的现象，或者是发了无缘悲定、无缘喜定、无缘舍定，情形都是一样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好，那第四种禅门呢，就是因缘观，也是有三种不同的善根发相。 因缘观有三种不同的观法啊，看你过去熏习的是哪一种啊。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三世十二因缘，好，我们广论介绍的也是三世十二因缘，就是它十二因缘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那过去有经常的思维修习这个三世十二因缘这个观法的话，那你在现在啊，在这个定中呢，好，未到地欲界定或未到地定当中，你就会忽然觉悟，觉悟的心就升起，然后你就会推寻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从过去世的最初的无明原型，一直到未来世，这个三世因缘这样子 run 一遍，你看不到我人，只是无明原型行缘事，是一环接着一环，但是没有我或者是众生或那个人我众生都没有。这时候就不会落在断肠两边，就能够破除当时印度外道的六十二种邪见。那在这个静定当中呢，当然也是安稳啊、寂然哈、哦，然后那个观慧分明，就是观察的智慧非常的明利，观什么都一切通达无碍，就是说那个智慧被开发了。这个就是三世十二因缘观慧的善根发相。只要过去是思维三世十二因缘，它就会有这样的那个善根发相出现。那如果过去修的是果报十二因缘的话呢，那这一世啊，现在你在静定当中，你就会突然觉得突然体悟到啊，那你就在定中思维观察，你去寻找我最初结胎的时候的状态。因为讲果报嘛，啊，你这次的果报生它是怎么来的，就是父精母血加上你什么阿赖第八阿赖也是那个神识嘛，三元合合而成胎。所以你定中会忽然觉察到、了悟到，我最出生的时候只是把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所结合成的这个受精卵，我把它当作是我自己。可是我观察这个是我吗？这个时期它只是一片无明这样而已，好，然后无明原型行缘是这样一直到老死，这个就叫十二因缘。好，所以我观察我当初父精母血还有我神识三元合合而成胎的那一刹那，那个是我吗？找不到我，为什么？只是无明原型行缘事这样而已。我们讲过十二因缘之道，无明原型行缘事，那个事是到因为事而已。哈，果位事的话就是投胎了，因为事就是种子事。你过去是带着那个八世含藏那个啊，过去的无量劫以来的种子，然后入胎，所以它只是因缘和合，不是真实有一个我出生了，不是，他只是无明原型行缘事这样而已，三缘和合，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我还是人众生，这些都不是真实有的。所以整个十二因缘就是无明原型行缘事啊，我们不能说它是真实有，为什么？因缘所生的事情都是空的，你不能说它真实有。那你说它毕竟无吗？也不能说它毕竟无，不然我们每个人在这边难道就是空无一片吗？不是啊。所以因缘和合的时候还是有的啊，只是它是如幻假有，你不能说毕竟无。毕竟无就是连因缘所生的那个现象都没有了，彻底推翻了，那个才叫做毕竟无。好，所以你也不可以说它真实有，也不能说它毕竟无，就能够体悟到，啊，因缘所生的 它是不可得的。但是虽然不可得，你又不能说它是毕竟没有、毕竟无的。所以你这样思维的时候，就能够破有无二见。好，因为不能说它真实有，也不能说它毕竟无嘛。好，那你就不会落在什么空有两边，就能够破除只有或者是只无的这两种错误的见解，就能够被破除。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得镇定，就是开发镇定，然后由定再开发什么智慧。有了这个正知见，真正的智慧当然就可以破除一切的邪知邪见。好，这个就是果报十二因缘的三根八相。那还有一种是叫做一念十二因缘的三根法相。过去如果是修的是一念十二因缘的话呢，你现在在这个静定当中，就会突然觉悟到这一念的刹那心，这一念的刹那心，就是每一念当下的这每一个刹那的当下这一念，你可以看到我、人、众生没有，其实没有，因为他一念一念升起就消失，升起就消失。那我在哪里？如果这一念是我啊，消失了，我也消失了嘛。所以你观察每一个刹那当下的一念，你会发觉找不到我，没有我当然就没有人，也没众生了。好，所以这一念如果要升起的话，必须要借助因缘。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因缘。一念无明缘行，一念行缘事，一直到最后的老死，它都是一念缘一念。那因缘无自性嘛，只要是因缘所生，它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这一念会不会是真实有的？就不会真实有的，因为这一念升起必须要借助因缘，可是因缘又不是真实有，那你说这一念是真实有吗？啊，当然就不是真实有，这样就能够破除执一切世间为实有的执着或者邪见，你就不再会有这样的邪见。所以这个时候就跟镇定相应，也能够开发智慧。远离一切的什么邪知邪见，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念十二因缘的善根法的现象。好，那最后一个禅门呢，第五种禅门就是念佛观，也有三种不同的善根法相。好，第一个是念应身佛的善根法的现象。好，那在静静心中呢，我们忽然会意念佛的功德。好，我们心中会这样子意念，说如来呢，他在过去世的无量阿僧祇劫当中，为了一切众生修行六波罗蜜，还有一切的功德智慧，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身有无量的什么相好光明，心呢有智慧圆照，还能够降伏一切的魔怨，不但自己觉悟，还能够帮助众生觉悟。那他觉悟之后怎么样转正法轮，说法普度一切众生，甚至入了涅槃之后呢，他还留下来舍利啊、经教啊，广大的利益众生，你就会突然意念佛种种的这个功德。那这些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这样子意念了之后呢，自然就升起对佛那个敬爱的心，很自然升起那种崇高的敬仰敬爱的心。这时候三昧开发，就能够进入到那个禅定当中而得到安乐，或者是我们在定中见到佛的身相，于是善心被开发，或者是听闻佛说法，那信心清净 解悟开发，所以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境界啊，就是反正是意念到佛的功德，或者见到佛的相好光明，或者是在定中见佛，或者是在定中闻佛说法，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念应身佛的善根发相的情况。好，那第二个是念报身佛的善根发相，也是在那个静定当中呢，我们心里会忽然意念十方诸佛真实圆满的果报之身。那这个报身佛啊，他不但是色身啊清，都是色心都是清净的，而且是微妙极灭的功德智慧充满整个法界。啊，那这报身佛其实他是不生不灭的，他是没有。就是没有造作的，它本身是没有造作的，只是随缘随顺因缘。所以你说释迦牟尼佛当时是真正有一个印度，然后印度的王宫真的有印度王宫诞生的那一尊佛吗？它是真实的吗？或者是他最后是在那个两棵树中间涅槃的，是真实的灭度了吗？以报身佛来讲，其实他没有所谓的从印度的王宫出生，然后最后在两棵树中间涅槃。以真实来说，哈，没有，他只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而在十方佛土里面呢，视线有种种的生灭这样子而已。反正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实际上没有生灭。所以报身佛的功德呢，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那我们在定中这样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心就好，定心安稳，然后三昧开发，慧解分明，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啊，用智慧来了解佛法，或者是我们在定中见到不可思议的佛法境界，因此生出无量的愿行，本来不会发愿的，从这个善根发以后就很会发愿了，或者是你在定中就直接发愿了。所以会生出无量的愿行，还有无量的功德，以及无量的智慧，种种的三昧法门，这些都被开发了。这个就是念报身佛的善根发相。好，最后一个念法身佛的善根发相。法身佛我们也知道，法身是没有形象的，它当然也没有生灭的。法身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好像虚空法界一样。所以所谓的佛心佛众生常无差别，就是在讲这个法身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法身没有生灭，它没有任何的形象。用这个名称只是在说明我们的自性的状态，我们的自性本来没有生灭。那心佛众生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自性跟佛的自性没有差别。所以才会说众生和诸佛呢是共同一法身嘛，常常听到这句话，共同一法身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不入不二法门，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没有二也没有三，讲的就是这个法身的境界。法身佛的境界是众生本质具足的，只是无明的遮障。所以我们才会说破一品无明见一份法身，全部的无明都破尽了， 整个法身就显现了，就是我们的本质具足的自信就现前了，这跟佛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啊。再圣不增啊，再凡不减，同样的。所以我们这样意念的时候呢，三昧就现前了，真实的智慧就开发了，立刻能够通达无量的法门。那在这个寂然不动的禅定之中呢，一切不可思议的境界都会在定中显现，这个就是念法生佛的善根法的现象。好，以上呢就是因为修三种子而发的十五种禅，十五门禅的相貌啊，就是说五种禅门嘛，那每一种有三种，所以一共是十五种。它都是在什么时候发呢？就是欲界定跟味道地定怎么样入初禅的时候发，所以它就是在初禅的时候最初显现出来的境界，大部分是这个时候所显现的啊，正初禅的时候。所以它是在入欲界定、味道地定的时候发这些三根，然后呢就正初禅，然后得禅定，然后由禅定开发智慧。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产生呢？我们也知道哈，因为过去所修的修习的法门不同，过去世或者这一世你也是曾经有修过这样的法门啊，过去世到这一世所修习的法门不同，所以他发出的各种的那个禅门啊的内三根法相也不同，最主要是这样子。那除了这五门禅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善根法。那我们前面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讲过，其实一切的禅门都包含在这五个禅门里面。你过去世或这一次有修这五种禅门的话，其实还会发其他的，啊，它是相通的，还会发其他的禅门。所以一切的禅门其实都包含在这五种禅门里面。好，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好，我们今天呢修三种子的第二种啊，智心子。前面两个晚上是细缘子啊，就是把我们的心念系在头顶、发髻、鼻端、肚脐或者是脚底这五个地方。为什么要系在这五个地方呢？是为了要破除缘外境的散乱心啊，因为你的心很散乱，老是往外攀缘，现在把它收摄回来，放在这五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破除缘外境的散乱心啊。所以把我们的心系在这五个所缘境上而得子，叫做细缘子。把我们的心念放在这五个地方。所以有人说了，心念不是设法，你怎么可以说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呢？对不对？你说杯子我放在桌上 OK，这个花插在花盆里面 OK， 因为它是设法，你也看得到，你要怎么放就怎么放。可是心念你又抓不到啊，你说我把它系在什么地方，放在我的头顶，放在我的鼻端，放在我的肚脐。刚才讲过了，为什么要立这个细缘子，是为了要破除缘外境的散乱心嘛。可是心念又不属于色法，怎么可以把它系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原来的目的只是要把心静下来，既然要把心念静下来，就应该停止一切的攀缘。你现在系缘嘛，还在攀缘啊，对，把你的心念系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攀缘？ 我们只是要止息妄念，然后就把我们的心攀缘在这五个地方，这样是真的能够得止吗？是可以啊，因为它比较粗显。好，所以为什么要立自心止呢？它比较深细，所以立自心止是破细缘止的。细缘止是你心念妄念纷飞的时候，抓都抓不回来的时候，好像野马的时候，你的心念像野马很难驯服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用细缘止，因为它比较粗显，所以我们就把心收正回来，哎，把心念放在这五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它就很容易得止。可是当我们的心比较宁静下来之后，你的心就不应该再去攀缘了，对不对？既然是最初是为了要处理那个妄念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从妄念下手去对付妄念就好了。所以现在只要妄念一起来，我就 stop， 制止它，不要让它继续的流动。这个就是自心止，制止心念不要继续的攀缘而得止，叫做自心止。既然是要让我们的心念停止下来，就应该不让它继续攀缘，直接去对付那个妄念。怎么对付呢？就是提高警觉。当你的心念一升起，因为你高度的警觉，你心念一升起，你就看到了，怎么样？制止它，它就不会再继续啦，不会继续一念攀缘一念了。好，所以自心止的修法很简单，你只要就很轻松的坐在那里看念头就好了。念头一起来，赶快制止它；念头一起来，制止它。因为本来就不要什么继续的一直让妄念升起嘛，所以我们只要直接对付那个妄念就好了。我们只要看着它一升起，其实你看它的当下，它就消失了。因为它本来就留不住的，懂吗？所以你只要提高警觉，保持那个警觉的状态就可以了，很轻松的坐在那里提高警觉，这样就好了。因为你有警觉心，所以念头一起来你就看到了，好了，就不继续攀缘。因为你没有这个警觉心的话，你就会坐在那边怎么样想5分钟10分钟，然后想一堆，那就是一念攀缘一念。那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警觉心了，所以念头一起来我们就发现，哎，他就不会再继续了。这个就是所谓自心止，它其实是来破细缘止的。只要心念一起来，我们马上制止它，好，不让它继续流动。这个就是自心止。好，方法很简单，我们现在开始练习。这个方法很简单，只要看着念头就可以了。好，所以没有念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安住；有念头，我们就发现它，然后它就消失了。慢慢这个安住，心安住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然后妄念会越来越少，一直到欲界定，你的身体也是很自然就能够打直，这就是欲界定。然后做到身心世界都消失，这个就是入味道地定，跟我们第一个晚上讲的一样，它可以次第发五轮禅，它也是非常快的。只是它的大前提就是说，你的心念是比较维系的时候，譬如说你的妄念很多很多的时候，妄念纷飞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想要看着它其实是很困难的。你变成说你又要很紧张的看着它，可是你的妄念又不断不断，所以这种情况就还是回到我们前两天练习的那个细缘止。好，细缘止，那就是妄念多的时候，你把你的心念往下沉，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念系在肚脐啊，或者是脚底， 那如果是打瞌睡的时候啊，昏沉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信念往上起，一般就是在鼻端。头顶法器也可以啊，哈，那一般是比较多在鼻端，因为它比较容易啊，它没有在最上面，然后那个信念往下的话，我们就是在肚脐的啊情况比较多啊，因为那个脚底比较远啊，所以最上面最下面我们一般对治的时候也比较少用啊，都是用在鼻端还有肚脐这两个地方会比较多。你就把你的心念先放在那一段，放在那边一段时间，等你的妄念变得慢慢变少，心也比较宁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着念头，这样子会比较快。要不然坐在那边也是啊，那个心念一直停止不下来，那个是因为我们的身心状况可能太疲累啊，那可能是有心事要想啊，就是心比较躁动，那个时候是用自心止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虽然刚才听起来自心止是用来破随缘止的，但是不是任何的情况之下它都是合适的，还要看当时的身心的状况适合用这三种止的哪一种，这个我们明天会再分析。其实它是可以互相破，然后也是可以互相利的。好，所以修这个自心止，其实它啊，如果你的心念是比较少的时候，其实你入欲界定以后就没有什么妄念了，啊，那之后就很快啊，要发那个五轮禅，其实就很快，只是刚下手，你是不是当时的状况，身心的状况是不是合适用自心止，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实际上它这三种止我们可以随着每一天不同的状况啊，身心不同的状况来选择一个来修。好，那我们明天练习体真止，然后课程的内容我们会介绍所谓你善根发相之后怎么来检验你发的是自己啊，自己的善根发还是有邪魔来捣乱啊，必须要很清楚的来辨别，才不会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禅定发啊，发的是邪的，是正的，还是正的还是假的，好，我们明天来说明啊。今天就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